来看这个，就是王国。王国分裂以后，我们上次是讲到王国分裂以后那个北国哈，北国的情形哈，就变成两个国家嘛哈。那今天呢，我们来看这个王国分裂以后那个南国的情形哈。那个北国跟南国啊，就是他们分裂以后，其实他们并存哈，就是一起 coexistence，他们大概209年，OK，后来北国就先灭亡了，被亚述灭亡。然后，那南国还继续存在了差不多136年啊，那我们其实南北两国他们都一共有19个君王，都很奇怪，正好都一样的数目啊。那可是，在神的眼中哈，这个北国没有一个好王。没办法动，北国没有一个好王，OK，因为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通通拜那个金牛犊啊！我们记得啊，上次那个就是北国的第一个王啊，他为了不让以色列人去，为什么会这样？
没有，因为刚刚我们要重新 activate 这个 slide，因为刚刚 acknowledge the recording。
OK，好，那因为北国的那个王，他为了不让他的老百姓去那个耶路撒冷敬拜哈，所以他就自己另立了两个金牛犊，他就告诉老百姓说，这个金牛犊就是耶和华，OK，你们就拜他就行了，就这样子。所以他这件事情在神眼中看是非常邪恶的，非常恶的啊。那所以可是北国的王跟老百姓就是从此以后就拜金牛犊哈。特别是那些王，没有一个不拜金牛犊的，OK？他们大概也不想他的百姓去耶路撒冷啊。可是其实还是有很多北国的百姓哈，他们是敬畏耶和华的，所以他们其实有人就搬到南国去住了，OK？那北国其实有19个王，然后有9个朝代。就是朝代啊，就是 dynasties，它有9个，OK。那南国只有一个朝代，就是大卫王朝啊，因为所有的南国后来的君王都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它只有一个朝代。那北国呢，就是那有不断的有臣子叛变哈，就是所以它有9个朝代哈。那就是我们如果读这个，就是读这个列王记下，我们会发现哈，就是说，南国它有一些好君王，它19个王里面有11个是恶的，是拜偶像或者是就是呀不好的王，在神眼中看他们是恶王哈。那有8个是好王，8个哈。那在8个王好王里头呢，有4个是特别好的。那所以你们如果读这个历史读这个列王记上下哈列王记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神是用什么眼光来说他们是他用什么了，用哪一句话说跟我们交代说这个王是好王，他就会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OK，好，这是不是就是好王的那个评论哈。那如果这个王特别好，OK，那神就会说，除了神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还会说一句话，就是说他行他的祖先大卫所行的，OK。所以我们可见这个神是用大卫来做最高的标准啊。所以如果那个王神说特别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还不够，他还说他行他祖先大卫所行的那个就是特别好的王哈，就给他4星级哈，那5星级我不敢给哈，我想每一个王虽然再好，他都有他的那个，他都有他的缺点哈，那所以 那所以我们等一下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那个如果特别好的王，我给他两个，就有两个星来代表；如果他就是一个好王啊，不是特别好，就给他一个星啊。好，那可是其实我们今天会集中在南国。其实南国他后来也拜偶像，他拜偶像，南国后来拜偶像风气其实后来就变得很糟糕呀。我相信北国灭亡的时候，那个因为亡国了嘛，所以很多北国的人就搬到南国去住哈。那这些人就也把他们拜偶像的风气就带到南国，因为我们知道北国有个君王叫做雅哈，他很坏，他娶了那个耶喜别哈，耶喜别是西顿人呐，他就是拜巴利的，对，他就把巴利敬拜就带到北国去，所以北国拜巴利非常的盛行。那北国灭亡以后，他们就把这个拜偶像也带到南国去，所以南国其实是越来越坏。好，那那神其实有很多次啊，神国派那个神派先知，对不起，神派先知哈，去警告南国哈，他说你们特别是神派遣那个以赛亚 ，OK， 以赛亚跟弥迦都是南国的先知哈，那以赛亚是非常有名的哈，这个他们先知就。警告说你们南国如果还在拜偶像的话，他说神就会按照摩西之约会把你们赶出迦南地。我们知道神虽然是慈爱的神，可是他也是照着约来行事的。那好的，神就祝福，如果你不行，神也会照样管教你，审判你，而且是非常严厉的。那后来南国有一个君王，等一下我们看到叫马拉西哈，他是南国最最坏的王，给他简直什么偶像都拜哈。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他那个南国已经很不好了，加上他这个君王哈，拜偶像，然后把全国老百姓都带向那个拜偶像哈。所以其实，在马拉西当政的时候，那个南国的那个灭亡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就是一定会发生。所以后来神就允许南国灭亡哈。等一下我们会讲，看呀。好，那我们讲南国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其实我刚刚我就写四个阶段，其实我写错了，应该是五个阶段哈。那就是讲到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南北两国冲突，因为刚刚分裂的时候，两国刚刚分裂的时候就吵架嘛，会常常吵来吵去哈，是两国的分就是冲突的期间哈。那第一个王呢，南国第一个王就是所罗门的儿子哈。那这个王呢，他不是不好，他没有心嘛，看到没有？他这个是恶王哈。那个时候他其实开始的时候他还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啊，可是他后来国位稳固了以后，他就离弃神了 ，OK， 然后他就容许拜巴利，那神也就允许那个埃及啊就入侵他，所以我们发现那些王每次他违背神的时候，神就会派遣这个外国啊，就是埃及啊或者是邻近的国家就来欺负这个。这个犹大都就是这个就是神好像管教他的百姓的方法，就是首先就是借着这个外国来入侵啊，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神会降旱灾，就是他让旱灾发生 ，OK，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警讯哈。后来这个埃及就攻入犹大，那犹大后来这个。王他就在神面前自卑，所以后来神呢就没有允许这个埃及的王来这个大势的这个来入侵，只允许他抢一些宝贝就回去了。所以你在神虽然你是一个恶王，但是你在神面前自卑表示悔改， 神他还是慈爱的哈，这样。那第二，那我们有些王我就跳过去不讲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哈。那我讲第三个王哈，就是亚撒。我这个王我要特别提一下，亚撒是南国的第一个好王哈。他一继位，他就除去了这个偶像敬拜哈，然后后来埃及又来入侵 ，OK。那这个那一个南国的君。你那跟埃及这没办法比的哈，埃及那时候很强大，所以这个亚撒他其实他蛮敬虔的，他就依靠神 ，OK， 他军队，然后神就给他就是让他大获全胜，他打败埃及啊，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哈。那然后过了以后，他对神他非常的敬畏，他就率领百姓哈，在神的面前又重新的就是。不能说是立约，就是在神面前重新的跟神说，我们要遵守摩西之约，这样子就是带领全国百姓，所以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哈。那不过这个亚撒他到年老的时候很奇怪哈，他就不晓得为什么，他就非常他什么都靠自己，就不太靠神哈。他生病，他也只靠医生，也不靠神哈。那后来那个后来那个亚兰哈，后来北国来挑衅的时候，他就跑去求亚兰，那时候有个国家叫亚兰哈，就说哎呀，他说你去可不可以去攻击这个北国啊？或者他来攻击我？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哈，这件事情神很非常不喜悦哈，神不喜悦那些王去跟外国结盟，然后靠外国的势力。神说你只要靠我就行 ，OK。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其实他很愚昧哈，他真的很愚昧。所以我们看亚撒他是得两颗星的王，可是他后来也是做了这些愚昧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这人哈，真的是总是有错。连大卫这么好的王哈，他也犯罪哈。好，那第二个时期呢，南国就是刚刚是南北两国吵架哈，那现在是南北两国就和好了 ，OK， 甚至于结盟 ，OK， 那这个时候刚亚撒的儿子叫约沙法，约沙法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王，像他，我给他就是两颗星哈，两颗星，他也是这个约沙法，他是南国最就是非常能干的一个君王哈，那他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哈。他是他一继位了就他就要 make sure 所有的巴力崇拜通通挪去了，然后他而且他非常重视这个摩西的律法哈，所以他就命令那个他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说因为那时候祭司跟利未人哈，他们都已经没有教导老百姓的这个没有在老百姓之中教导神的律法，这个其实教导老百姓神的律法其实是祭司跟利未人的责任 ，OK， 也是他们的责任。他们除了献祭以外，他们还要教导。那可是他们那时候就都没有了哈，那所以这个约沙法他又重新的，就是要这些祭司跟利未人负担起这个教导的责任，因为他想说，如果百姓都不知道神的律法，他怎么去遵行呢？对不对哈？所以那还有在他在位的时候哈，他有一次就发生了一件其实很有名的事情啊，就是说他在位的时候，那个有三个国家哈，就是东边的什么摩亚、亚门啊，还有以东啊，三国呀联合起来攻打这个约沙法 ，OK。那三个国家联合起来，那个军队很多啊，所以约沙法就他当然很害怕嘛哈，所以他就他知道他打不过，所以他就求耶和华哈，那而且他命令全国老百姓禁食 ，OK， 禁食祷告，然后他自己去求耶和华哈，然后那个那天就是打。两军对决的那一天哈，约沙法 他就安排这个立位人哈，在这个军队的面前啊、唱诗 ，OK， 就是赞美 ，OK， 然后军队在后面跟着他往前走 ，OK， 那时候因为两军要对决了嘛，结果就袁绍法他就这样就是这样子信靠神哈，那结果袁绍法就行神迹哈，他让那个三国联军互相的厮杀 ，OK， 就是自己打来打去 ，OK。所以以色列其实后来根本没有被一兵一卒就打得大胜仗 ，OK， 这就是神对他的帮助。那个约瑟法在这个事情里面，他有做了一个很有名的祷告，所以如果有人把那个有人把圣经里面那个有名的祷告都变成一个册的话，约瑟法的祷告是其中之一，非常有名啊。嗯，还有就是所罗门的献殿的祷告也是 ，OK， 那当然还有别的，所以他是一个很金钱的领袖，那而且他有很有才干，他很会治国，那他很注重国防，而且他把他的军队加强，然后他就是建很多堡垒，然后那国家就是他很能干，我刚刚讲他那国家就日渐强大，那而且不止如此，而且他的邻国开始对他敬畏三分，这个菲利斯人跟那个阿拉伯人还讨好他，要跟他交好，而且送他很贵重的礼物，就是他就说他自己很自强的话，别人也会尊重你，对不对？那后来他还做了一件也是很好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人还就是他头脑还不是那种很死板的头脑，他因为他刚刚讲过他很注重摩西律法，对不对？那他就在这个民间广设这个地方的法庭 ，OK， 呀、yeah ，因为他觉得，然后他请那些很敬虔的人、很公义的人、很公正的人去当那个司法官因为他觉得老百姓的诉讼一定要得到就是快速而且这个公平的这个解决 ，OK， 这个审理所以他蛮注重司法，他这个就是司法改革。今天不是很多人，特别是台湾的，就是什么司法改革，改了半天都改不起来那他这个就是司法改革 ，OK。而且他不只是在全国广设这个地方法庭他还在耶路撒冷设立了一个中央法庭 ，OK。那种比较大的案件都可能都带到那里去那他就任命这个祭司立位人还有很有名望的这些领袖来做司法官我觉得他这个有点像美国的那个 Supreme Court 最高法院我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上诉反正他就是有地方法院还有中央法庭所以然后如果真的是有很大很大的宗教案件就请大祭司来审理 OK呀、yeah ，所以你从这个司法改革也看到，这个约沙法他是很敬畏神，而且他也非常爱护老百姓哈。好，那约沙法他这么好的王他也做了一件很大的错事情 ，OK， 真的，所以这些好王都犯错了。他做了什么错事情呢？我是觉得约沙法可能是个老好人他做了什么呢？他就跟北国就是结盟，那时候北国的那个王叫做亚哈。我们知道亚哈是很坏的王他娶了那个耶洗别他居然跟亚哈结盟 ，OK，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这个先知曾经去责备他，而且提醒他不可以这样子，你不可以跟一个恶王结盟。可是这个约沙法他可能就是个老好人，他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个北国是我的兄弟嘛，对不对？他就这样子想他就跟他结盟，而且。其实他每次跟那个北国一起，譬如说去打仗因为他们结盟就要互相帮忙嘛，去打仗去出海这样子，他没有一次是顺利的，都是被神这个把他弄得灰头土脸可是而且他有时候还甚至于几乎命都没有了然后他最大的错误呢，我觉得更严重的错误就是说，他让他的儿子叫约兰娶了这个亚哈跟耶洗别的女儿叫亚他利亚，这个亚他利亚也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个人他你看他安排了这样子的婚姻可见他的错误有多严重我们知道这个亚 巴利亚后来对南国造成很大的影响 okay,、啊、就是属灵方面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其实不止属灵，政治上也是造成很大的危害、啊、所以这个约沙法这么好的王，这么能干的，他却犯了一个这么糊涂的错误、啊、他也不是不敬畏神，他很敬畏神、啊、可是奇怪，他就是他居然跟美国结盟、啊、有时候也是很难理解的、啊、好，那约沙法之后呢，就是他儿子约兰、啊、这个人是个非常坏的王。那我为什么要特别提他呢？就是因为他特别坏、啊、他很坏，他娶了这个亚他利亚做妻子、啊、以后呢，就是整个国家就陷入了灾难、啊、不管是政治、军事，还有属灵上都陷入灾难。OK， 那而且他即位之后做了一件很坏的事情，他为了确保他的王位、啊、就把他的亲兄弟六个人、啊、全部都杀害了。这种事情、啊、在以色列从来没有发生过、okay? 可是在那种异邦外邦、啊、他们会发生、okay? 所以可见亚他利亚他是受亚他利亚的影响才做一件这么恶的事情、啊、这个以色列以前是史无前例的、啊、那、后来这个后来犹大就也遭受了那个什么非利士人跟阿拉伯人的入侵啊。这个非利士阿拉伯人以前跟在约沙法的时候是要巴结约沙法的，现在他们入侵这个犹大 ，OK， 呀，那其实损失非常的惨重哈、啊。这个不只是他那个王宫哈、啊、财物通通被掳，而且约兰王的这个众子还被杀 ，OK。而且他的妻女啊，通通被掳去。OK， 其实这个就是对一个国君最大的奇耻大辱。OK， 他东西被抢，妻女这个儿子被杀，妻女被掳去。OK， 这是真的是一个奇耻大辱。而且这个约兰王他最后是怎么死的？他40岁哈、啊，就死于这个很痛苦的这个肠疾，他的肠出了问题，他死的时候非常非常痛苦。OK， 呀、yeah.。这个而且他死了以后啊，完全没有人想念他，而且也没有把他葬在这个帝王的坟墓里头哈、啊。我读历史，读这个列王纪上下时，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啊，就是一些不好的王哈、啊，连百姓都不允许他葬在帝王的坟墓里头。OK， 呀、yeah, ，后来有些百姓非常讨厌的王，他们就不让他葬在这个帝王的坟墓里头，所以你看这个王怎么埋葬的，你就知道这个王他在百姓心目中的那个地位哈。这越南是一个，我觉得他真是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哈。好，那越南那么就是然后就是越南跟亚他利亚就是那个耶洗别的女儿哈结婚以后就生了一个儿子叫亚哈谢 ，OK， 刚刚讲约兰王他不是很多儿子都被杀吗？其实剩下一个儿子叫亚哈谢 ，OK， 这个亚哈谢就逃过了一劫哈呀啊！其实我在这里我看到啊，就是说啊，其实很多时候那个仇敌要想杀就是想把那个大卫的后裔啊都全部杀掉，这样大卫的就没有后裔了 ，OK， 好像就是说让大卫的王朝哈、啊、就是可以中。然后中断大卫王朝，这是我相信这是仇敌的诡计哈、啊。可是就是总是神总说至少保留一个人 ，OK？ 那这个是亚哈谢，虽然是很坏，这个亚哈谢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妈妈也是教他做很多坏事哈、啊。然后可是至少他活着 ，OK？ 呀，那亚哈谢其实后来就是也是做王一年以后呢，他就我就不讲细节了，反正他就死了哈。他被北国有一个叫做耶户那个人所杀了哈。那我现在要讲就是这个亚他利亚就是亚哈谢的妈妈哈。这个亚他利亚跟约兰结婚以后，他就大肆的推动这个巴利敬拜 ，OK。然后他的野心啊，跟他的邪恶，还有他的残暴啊，跟他妈妈一模一样。OK， 呀、yeah, ，那个亚哈，他的儿子叫亚哈谢哈，死了以后，他就想夺权， 篡位，他要做这个，他要做这个，他就是要坐上那个王位啊。那他残忍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把这个亚哈谢所有的孩子啊，就是说他去把他的就他亲孙子把他们杀了，去杀他们。这样的话，他就讲没有人可以跟他竞争这个王位了哈。可是呢，我觉得神的手哈、再次的，就是保护这个大卫的后裔哈。结果亚哈谢这个神就让这个亚哈谢一个最小的儿子叫做约阿斯 ，OK， 他那时候只有一岁。亚他利亚杀这个杀灭王室的时候，他只有一岁，然后他就被他的姑姑救了。那他的姑姑呢，就是嫁给当时的一个大祭司，叫做什么？耶和耶大 ，OK， 呀，被他姑姑救了以后，就把他带到那个圣殿里头，交给耶和耶大。那个耶和耶大就在圣殿里面就养了他六年 ，OK， 呀，那这个耶和耶大是一个非常棒的人，非常好的一个人。非常忠心，非常敬虔啊。好，那这个亚他利亚大概就是他做王做了六年 ，OK， 呀，这个等到这个约阿斯在圣殿里面长到七岁 ，OK， 然后耶和耶大他一直在跟一批这个对大卫王室忠心的人啊，跟他们一直就是计划。等到这个约阿斯七岁的时候，他们就要把亚他利亚杀掉，然后就是让这个约阿斯登上王位，是这样。这个事情后来就成功了 ，OK。所以这个亚他利亚把国家搞得乱七八糟 ，OK。然后他做了六年以后就被杀了 ，OK。被杀以后，约阿斯七岁就登上王位。好，那南国第三个时期呢，就是太平期间 ，OK， 大概有一百年。那这个期间大概有四个王哈，都是好王 ，OK， 呀、yeah。那所以亚哈利亚死了以后，这个全国哈就能够本来是乱七八糟，非常不太平哈，就有一百年的太平期哈。那第一个王当然就是约阿斯哈，七岁登基哈。那刚讲过，他一岁的时候就被抱到圣殿去，这个大祭司抚养他，六年 ，OK， 所以他，那个就是后来他们就这个七岁的时候，他们就这个就是刚刚讲的，就是他们的那个就是恢复大卫王室的计划就成功了 ，OK， 呀，你看亚他利亚他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看到神的手再一次的来保护大卫的后裔 ，OK， 保护了这个约阿斯哈，这个耶和耶大就是那个大祭司，他是一个非常忠心耿耿的一个大祭司，而且非常敬畏神，他活到130岁呀、他真的很长寿哈，在他这个活着的时候，他一直的辅导这个约阿斯，他们俩关系很深嘛。因为亚他利亚就是抚养约阿斯长大的，然后后来又一直辅导他 ，OK。所以约阿斯哈，在这个耶和耶大辅导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敬畏的，就是一个他敬畏神啊，就是好王。可是等到这个耶和耶大一过世以后哈、他就听信了他们宫廷里面有一批这个同情这个巴利敬拜的人哈。然后他就开始容许这个巴利敬拜哈、然后那个耶和耶大的儿子叫做亚撒利亚，他就去责备这个约阿斯，他说你怎么可以容许巴利敬拜呢？这个结果这个约阿斯哦，他居然很气他 ，OK， 而且他允许他的百姓，就是那些拜偶像的人哈，用石头把这个。撒加利亚就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打死 ，OK， 这件事情哈、神非常非常不喜悦 ，OK， 他等于说杀了他恩人的儿子 ，OK， 那老百姓也非常不喜悦 ，OK， 所以这个约阿斯哈、 就是后来这个神哈就让这个亚兰人就攻打这个犹大跟耶路撒冷哈，然后杀了很多民间的首领，然后约阿斯自己呢也身受重伤，就一直躺在床上 ，OK， 嗯，然后老百姓，嗯，然后约阿斯的那个臣子哈，把他杀了，就在床上就等于说是谋杀他 ，OK， 因为他们对他这个杀这个耶和耶大的儿子，他们非常不满哈，就把他杀了 ，OK。呀，就是好像等于说是为这个撒加利亚报仇哈、啊。这个撒加利亚不是那个小先知书那个撒加利亚哈、啊，不是那个 OK 呀。然后他死了以后也没有被老百姓也不许他埋葬在这个列王的坟墓里 OK 呀。所以可是因为他前面有一些很不错的政绩哈、啊，所以还是把他列为好王哈、啊。不过这个好王实在是不太好。OK， 好，那这个是约阿斯的儿子叫亚玛谢，他也算是一个好王哈、哦。那他也遵循耶和华的律法，可是呢，他对神的心哈、哦、并不完全。这个亚玛谢呢，不知道为什么他到后来也是被他的手下这个谋害啊。可能也是对他不满吧，那他我就不讲了，不讲那么多。好，那下面一个王叫乌西亚，这个王是好王啊。乌西亚又有一个名叫亚撒利亚哈、啊，那他是这个人为什么要特别讲？因为他其实是南国很有才干的一个君王 ，OK。那他非常注重国防，而且他重组军队哈、啊，他很注重这个国防哈、啊。你看这些所有的好王都是很注重国防的哈。啊，而且他又收服了失去了很多土地哈，那乌西亚在位的时候，那时候北国还在哈，那北国那个王，我们上次讲过，就说叫做耶罗波安二世哈，他是北国最有才干的君王 ，OK， 那个他在那个治他在治就是在王位上的时候，他把国家弄得非常治理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富庶哈、哦，嗯，而且就是他也是收复了很多领土哈、哦，所以那个时候乌西亚跟那个耶罗波安二世他们两个合起来那个土地啊，收复的土地啊，几乎可以恢复到像大卫时代那个时候那么多哈、哦，所以所以那个他说他们这两个王当时候其实在地中海世界啊是很有声望的 ，OK 呀，就是蛮受尊重的哈。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耶罗波安他再好，可是他是拜金牛犊的 ，OK， 所以在神的眼中他是个恶王 ，OK 呀。那这后来耶罗波安后来就过世了哈。那所以就南国这乌西亚就变成地中海世界最强的国家，本来是两个，现在变成一个。因为耶罗波安一过世以后啊，北国就很快的就衰落了，所以可是南国还是很好哈、哦。那所以就成为地中海世界最强的国家哈、哦。那个时候亚述啊，就是亚述越来越强大，成为地中海的世界的一个很大的威胁啊。所以他们地中海世界的各国啊，就是都联合起来请这个。乌西亚、啊、做他们的领袖对抗亚述，可见他的声望有多好、啊、那、这乌西亚大概是成就太好了、啊、所以他后来就骄傲起来、啊、骄傲起来，他竟然进入圣殿要去烧香。这个圣殿烧香是谁做的事情？是祭司做的 OK。他不可以这样做，他是君王，他不能取代这个祭司去烧香，这是非常非常得罪神的事情啊、哦！他进去烧香的时候，那些大祭司跟那些祭司都吓坏了，一直要拦阻他，他不听，他还生气。结果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突然间这个乌西亚的额头上长了这个大马蜂，就是这样突然间长出来了，然后他 掌上麻风是很严重的事情，而且是一件很羞辱的事情，而且掌上麻风呢一定要赶快 躲起来、哦、免得传染给别人，所以他只好马上神用这个方法让他马上离开圣殿，从此以后他就长了大麻风、okay? 所以他就也不能跟人见面，所以他就让他的儿子跟他一起就是共治，就是一起在王位上 做王一段时间、哦、然后他其实真的是很可惜，他本来是一个很好的王，可以葬在这个王啊、这个王帝王的那个坟墓里头哈。可是因为他长大麻风，所以他们也不让他葬在不让他葬在帝王的坟墓里，就是因为他的大麻风。OK， 呀、yeah. ，所以就是这样啊。那好，下面一个王是约坦哈，他是一个不错的王，他是好王哈，在约坦的时候有这个约坦应该是陈平齐的太平齐的最后一个王，第四个王 OK、那可就是太平齐的第四个王，那可是他其实是第十个王 OK、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南国因为就是老百姓享受了快要100年的这个太平生活，非常舒适，所以生活很舒适，他们就开始就，所以有时候人太舒服了，就开始就会堕落哈呀。那他们就变得开始就变得很自私、很骄傲。那这个时候，以赛亚就是这个很有名的先知，他又出来警告了。OK， 他说，你们因为长期的这个舒适的生活，你们已经变得很骄傲、很自私了。他说：“如果你们再不悔改的话，神的惩罚很快就会来。”OK， 那老百姓还是一点也不管哈，就照样过他们的那个松懈的日子哈。所以后来真的那个神的惩罚就来了哈。好，这个约坦的儿子叫做亚哈斯啊，亚哈斯时代哈。就是亚述已经很强盛了，已经兴起来了哈，所以从亚哈斯开始哈，这个以色列这个南国就被这个亚述就辖制。OK， 那这个亚哈斯呢，他很坏啊，他就是拜巴利，然后又献婴儿为祭哈，然后又把圣殿的祭坛啊就是挪开，然后用那种外邦的祭坛来取代，他完全是个拜那个敬拜偶像的人，他甚至于关掉进那个圣殿的门，不准百姓进去。如果他说你们如果要敬拜耶和华，你们去另外的地方敬拜，他有给他们指定一个地方，他们可以去，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进圣殿敬拜耶和华，要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他要把圣殿作为拜偶像的地方，所以是一个很坏的王，所以神就让这个北国跟亚兰来。那个时候北国跟亚兰他们就是联合起来，他们要抵抗亚述，因为亚述那时候开始很强大哦，他们都很怕 OK， 所以他们以为他们联合起来抵抗亚述就可以让亚述不再欺负他们哈、哦、那他们就强迫这个亚哈斯来加入他们，那亚哈斯他不肯 OK， 他不肯，那然后他做了一件，也是做了一件很愚昧的事情啊，他居然送了这个亚述很多的钱跟金银哈、啊。他说这个亚兰跟这个北国哈、啊、要来攻击我 ，OK？ 他说你可不可以去打他们啊，解除我的围困 ，OK？ 所以那个亚述当然很高兴嘛。就真的就是去打他们两个，这两个，所以这两个国家后来就只好退兵哈。可是呢，从此以后，这个亚述就开始介入南国 ，OK， 然后就辖制他们哈。所以这个亚哈斯是一个很不好的王哈，而且很愚昧哈。哦，这个图哈，我就想给你们看一下。亚兰叫这个，就是想让你们知道亚兰在哪里哈。那个时候亚兰还算是蛮强大的，那时候可是也开始慢慢衰弱了哈。这个就是亚兰，也蛮大的哈，亚兰。然后亚述 就在这一块。好，这个等一下再说好了。那下面一个王，这个亚哈斯像，他有一个儿子叫他儿子叫西西家哈。我发现这个南国很有意思啊，他这个很恶的王会生会他的儿子是一个很好的王，然后很好的王他儿子又是一个很恶的王哈，这真的是很奇怪啊，就是不晓得怎么回事哈。这个亚哈斯这么坏哈，可是他的儿子西西家就是南国最好的君王之一哈，因为他很有名嘛。大家都知道他，西西家他就得两颗星的啊，呀非常好呀，而且他这边又讲说他是行他先祖大卫所行的，就可见神在他在神眼中是非常好的王哈，而且他有一个很特，就是一个很大的特色，圣经上讲说他专心倚靠耶和华哈，他的专心倚靠耶和华那个程度哈，就在南国的君王中没有一个可以比拟的。对他是很有特色，非常专心依靠神哈呀。那他一继位以后，他立刻洁净圣殿，而且他立刻带老百姓重生这个摩西律法哈呀。而且他把他爸爸这个搞得乱七八糟的哈，那个圣殿里的偶像全部清除掉 ，OK， 跟他爸爸完全相反的路哈。然后。又重新要百姓遵守摩西律法啊等等哈，然后又向耶和华又献祭，然后等等哈，就是都是做好事情哈。那把那个圣殿的门重新又开启哈。OK， 然后呢，他又恢复这个守逾越节，他那而且他这个西西家他真的是很不错哈，他那个其实西西家继位了。在位六年之后哈，北国就灭亡了哈。所以西西家这个守逾越节的时候，他不只是邀请南国的百姓参加这个逾越节哈，而且他还跑到北方去，就是那时候北方已经灭亡了。那时候亚述也很衰弱，他没有时间管别的事情哈。西西家就跑去就北国哈，去邀请北国的百姓，你们也可以南下。到耶路撒冷，我们一起来过逾越节。那很多北国人真的去了这个耶路撒冷过节，所以那个节是非常百姓都非常的喜乐哈，而且祭司跟利未人都来为老百姓祝福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逾越节哈。就是然后西西家，而且那些百姓哈，就是自动自发的就跑去。各地啊，比如在犹大啊，在便雅悯啊，还有就是到北国这个以法莲、马拉西，在北国的这些支派的这些原来的土地啊，他们都已经被掳了哈。啊，可是这些百姓都跑到那些地方去打碎这个柱像哈，就是那个巴利的那个柱像哈。然后那些还有那个巴利的太太啊，就是亚瑟拉，他有个木头做的像，都把他们全部都毁掉，这祭坛什么都毁掉了，他们还毁去那个摩西的那个铜蛇，我们知道摩西的时候造了一个铜蛇嘛哈，那个铜蛇后来也，你看这些老百姓真是拜偶像，把摩西的铜蛇也拿来拜成偶像来拜哈，简直是就是乱七八糟哈，他们就把摩西铜蛇也毁掉了 ，OK 呀，因为那后来然后他又恢复这个祭司跟利未人的全面的服侍 ，OK 呀，因为那时候很多这个就是百姓他们都。不奉献了 ，OK， 他们本来他们要奉献十分之一的给这个祭司跟利未人，让他们可以这个安心的在圣殿里面供职啊、哦，这样子，可是他们都不奉献了 ，OK， 所以那些祭司跟利未人只好自己去啊、哦，自己去谋生哈、哦。那西西家就要百姓恢复以前的奉献，就按照摩西律法哈、哦，让这个祭司利未人可以全面的恢复他们的服事哈、哦，这样。对，而且西西家他，而且他是对抗亚述，就是说他也很注重国防，因为他知道亚述已经兴起来了啊，所以这个亚述这个他为了对抗这个亚述哦，他那时候就有一个就是他想如果亚述来攻城的话哈，他 他城里那个耶路撒冷里面是没有水的，所以他就把那个城外啊，一个水源，叫做基顺泉哈、啊，他把这个泉，他那个地水道本来是在地面上的，他把那个水道转成地底下。OK， 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西罗亚地下水道 ，OK， 也叫做西西加水道，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很不容易的哈、啊，他要把这个水道就在地下挖，然后最后跟耶路撒冷里面那个西罗亚池接起来 ，OK， 所以两边挖哦，最后接起来 ，OK， 这是很不容易的哈，所以那后来西西家就生病，他39岁了就生了一场致命的病，他知道他这个病会死 ，OK， 因为神已经跟他说你这个病会死，结果他就跟神求。就神后来就增加他15年的寿命 ，OK。而且神还跟他讲哈，他说亚述会攻打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我会救你 ，OK、yeah。结果这个啊、哦，他很高兴啊，他后来病就好了哈、哦，心情非常好。正好这是那个巴比伦啊派这个使者来祝贺他恢复健康，这个西西家也不晓得为什么他高兴，他一口心情也好，就把居然把这个圣殿跟宫殿里面所有的宝物都打开给巴比伦的使者看。啊，这件事情哈、啊，神非常不喜悦。那个以赛亚也来责备他。OK， 就是这是他生病哈、啊。那他生病在公元701年同一年 ，OK， 亚述就来攻打耶路撒冷，同一年啊。那这个时候，而且其实亚述不是只有攻打耶路撒冷，还攻打别的国家哈、哦。那这个时候亚述很厉害，他真的亚述是非常军事非常强大的哈、哦。他已经攻下了犹大46个城市了，那个时候最后来到耶路撒冷的城下 ，OK， 然后这个啊，然后他们就极尽那个恐吓的这种讲了很多恐吓的话，他们希望这个南国投降嘛 ，OK， 然后他们还给这个西西家写了一封这恐吓信哈、哦，然后而且这个信里面露出他说你的耶和华算什么？那你看看我们打的国家每一个都被我们征服哈、哦，他说你的耶和华没有用的，你最后也是被我们征服，所以你还不如出来投降。那这封信，那个西西家就拿到圣殿里面，摊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求你来拯救啊！”结果这件事情，神非常的喜悦啊。西西家那个在圣殿的祷告也是非常有名的祷告哈、啊。那后来当天晚上，神就派遣天使来击杀了亚述的150,000大军，150,000人呢、啊。这个亚述王哈、啊。他本来胜算在握嘛，对不对？因为他从来没有失败过，可是这一次他居然失败了 ，OK， 所以他就是慌忙的就逃跑，就退兵了，然后回到这个亚述王，就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去 ，OK， 呀、yeah ，这个就是很有名的这个是西西家的这个求神拯救他的国家啊。好，那讲讲这个先知以赛亚哈。这个以赛亚他当时呢就是南国的先知哈，他非常忠心，他也很有名哈，而且他的信息呢就是他对这个因为他其实是他有王室血统 ，OK， 他有王室血统，所以他常常可以出入宫廷哈，他是那个刚刚讲到那个乌西亚王的侄子 ，OK， 所以啊。所以他常常出入这个宫廷哈，所以他其实对这个王室这些君王他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哈。其实西西家受他的影响也很大 ，OK 呀、yeah。那他的这个先知以赛亚的信息就是说，他因为他常常指出社会上的罪恶 ，OK， 然后就说你们如果不悔改的话，神的最后审判一定会来 ，OK， 就是常常讲这种警告的话，而且他一直，他也非常反对这个南国跟任何国家结盟 ，OK， 跟北国啦，什么跟亚兰啦，跟亚述，他都反对啊，他全部反对，跟什么后来巴比伦兴起啊，他也反对哈、啊，他就是觉得说，南国就是专心依靠神就好了，不要跟任何的国家结盟 ，OK， 呀、yeah. ，所以那弥迦也是另外一个先知哈、啊，也是跟那个以赛亚同时的，不过弥迦他没有王室血统，所以他其实比较。不能够进入宫廷，可是他的信息啊，跟以赛亚很像，他对这个君王哈、啊、也产生了蛮大的影响哈、啊。这是南国两个很有名的先知，其实还有其他先知，不过我就讲他们两个人哈、啊。好，那今天对不起啊，多用一点时间哈、啊，因为这个王子一定要讲这个马拉西，就是刚之前我提过，马拉西是南国最坏的君王。就是非常恶的君王，而且这个马拉西啊，就是西西家的儿子。那西西家这么好的王，居然生了一个马拉西这么坏的王，而且这个马拉西他在位55年，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包括北国在内啊，他是继位他的在位最长的。OK， 然后他又跑去学他的，他不学他爸爸，他学他的祖父亚哈斯哈。然后，哎呀，所有的偶像他都拜 ，OK 呀，什么巴利啦，什么亚门人的偶像啊，还有献自己的儿，就是献他的子女为祭啊，又敬拜这个日月星辰啊，又行邪术了，他什么都来哈、啊。所以，后来就神就让这个亚述哈、啊、攻打犹大，然后把马拉西呢就挪走了 ，OK， 挪去的时候那个。马拉西就很害怕，他就在急难中，他求告耶和华。你看他这么坏的王哦，他知道他自己大概很危险了，就求告耶和华。你看神即使这么坏的王啊，他们这个他求告他的时候啊，他神也听他的祷告呀。然后神哈、啊、就让他从被掳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而且还继续做他的王。你看这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件事哈、啊、呀。从此以后，不过这个马拉西从此以后，他就除去了所有的偶像。他那时候才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真的神。OK 呀、yeah. ，可是虽然他后来悔改了哈，就跟所罗门一样哈，可是他的恶果已经造成了，也是跟所罗门一样。他虽然悔改，可是所罗门他所造成的恶果就是让国家分裂。那这个马拉西的恶果呢，就是说他55年之内给带领这个百姓拜偶像。让这个百姓啊，就是真的是病入膏肓。他们百姓现在就是好像就是已经病的，就是已经非拜偶像不可了啊。所以马拉西他所造成的恶啊，就是什么呢？就是确定犹大必定灭亡。OK， 所以有时候犯罪啊，我们犯罪，神会，我们真正悔改的时候，神他会饶恕我们。可是你的恶果，神很多时候他还是让他在。OK， 所以不要轻易犯罪。好，那这个亚门呢？这个是马拉西的儿子，也是很坏的哈，这个就不讲了哈。好，那下面就是讲这个巴比伦的辖制期。OK， 这个其实不知道要不要花时间讲哈。我想今天可能是来不及了，我自己今天又迟到了大概5分钟哈，所以我想这是其实剩下。就是最后南国最后一个时期就是被巴比伦辖制，而且被巴比伦灭亡。 OK， 好，那这个我想我们就下次再讲好吧。 OK， 好，那下次我们会讲这个那个以色列，就是南国被掳哈，被巴比伦灭亡，被掳然后归回这样子哈，下次我们讲这个哈。好，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 OK，好，谢谢大家。